无印良品，良燕。
继续今天的无印良品，我是梁燕，星期天下午的6点到7点 FM961 播出。这档节目有关音乐，有关电影，有关文学。今天我们推出的这个栏目就是阅读，来自台湾的作家赖志颖先生会和我们一起分享他喜欢的作品，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台湾的文学作品，也是我其实在过去很少涉猎的。那今天他带来的作品就是来自台湾的女作家平路写的一本小说，叫做《婆娑之岛》。
其实在读小说的时候有一个细节，就是讲到这个凯德雷在年轻时候在台湾的时候，他是对于，就是我想起了我们阅读这个专栏开始的时候第一本书讲到季季，季季写的就是在台湾当时的这些年轻的一代人，他们自己就是比较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对社会的一些可以说责任，可以说一些理想。
对，
那在这个小说里也提到就是凯德雷对他们的同情。
对，其实他写的这个凯德雷年轻的时候在台湾那个年代，就是吉吉他所
60年代、
他写到那个年代，然后所以当时在台湾，因为当时外国人不能去中国啊，
对，
所以
他们要学中文的话
就到台湾，所以那时候台湾聚集了各种不同的外交人，就说算是外交人员，但其实也是就是外交的储备人才啊，各国的，像日本的啊，北欧的，美国的，
对
他们就来台湾。
而且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就凯德雷他本身的经历背景的话，就是说到后来他在华府可以作为是说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的一个顾问，这样子一个角色。
嗯，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是比较亲台的，比较倾向于台湾，而但是那个所处的那个时代他恐怕经历过的就是说美国经历了跟台湾断交，然后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嗯，
所以我在书里面一直有看到这个情节的时候，就会联系到以前看到的一些小说啊，或者是看到一些史料。
嗯，
这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阅读的过程就是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在这个小说里讲台湾是说是福尔摩沙，可是这个小说的标题是婆娑之岛，就是这有什么来历吗？
哦，婆娑之岛它其实这个标题是出自于联恒的台湾史通序，因为它这里面联恒的台湾史通序它有提到说婆娑之洋美丽之岛，我先王先民之景命时事品质，然后所以通常就是你看到
婆娑
就说你他这边把他婆娑之洋美丽之岛他连在一起了，所以就婆娑之岛，然后你看这个标题就大概可以猜到八成的啊，这应该是跟台湾史有关的一本书。
哦，对
对
对，
因为要不然你跟台湾史没有关但也不会这样取啊。
嗯，
因为像台湾之前有一些政治事件也是以这个来命名，像美丽岛事件，
对
吧？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嗯，然后我觉得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会让我一直想到季季他在写给你的故事里面提到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他不是有提到说他和林怀民去看林怀民拜访林怀民的爸
爸，
然后他爸爸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要写小说，因为他爸爸的质疑就是说台湾又不像美国有什么黑白冲突，然后又不像俄国那么广大辽阔，那怎么会产生出好的作品呢？所以他就问他这个问题。
嗯，
而当时其实他们回答不出来。
嗯，
但是他们觉得还是要就往这条路走嘛。
嗯，
就是写小说这条路上走。然后我觉得其实最近像这些历史小说其实就可以给林怀民的爸爸一个很好的回应，就是说其实台湾的历史其实还蛮复杂，虽然说没有说就可记载的历史其实没有很长。
嗯，
但是其实这里面复杂的程度其实也是非常的。
对，
这两个事件呢，其实就我说奎一这个事件跟凯德莱安这个事件，他们其实在平路小说里面他试图用一些相关性去把它连接起来，因为就是说这两名男性呢，他们并不是亚洲人，
西方人，
对，他们都
是
西方
人，
他们甚至也不是亚洲人，他们就是等于说算是一个殖民者的角度啊，因为其实奎一当然是完全殖民者，然后凯德雷他代表的其实是美国，
对，
然后美国他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对台湾也是算文化殖民，还有一些经济殖民的这些角色这样子。
对，
然后他们被派驻到台湾，然后呢，他们 因为某些事情不管是怎样，就是他们到最后都对 台湾产生了很高度的感情，但这是平路诠释的啦，
他是有个人的 personal 的这个情感的依赖的那个故事在这个两个人的故事里面呢。
对，所以就说他们其实都希望能做点事情，能对台湾更好。像奎一他其实他就是一直想要建设台湾啊，
对，他其实对台湾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那个想法现在看上去还蛮理想化的，说哎，如果当时历史的进程如果以他的那个设想进行的话会怎么样。
对，
嗯，然后你刚才说到这个凯德雷，实际上我有一个看到你就是介绍里面有个补充，就是说他其实他的这个官职是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对吧？而且就是说在这书里面虽然没有点出他的名字，但是我们都知道就是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平路是就是研究了相当多的这个史料，然后才抽离了这两个人出来作为一个
作为角色，
哎，对，故事的主角。
对，然后而且就是平路他在他采访里面就说到他其实他都跑去了相关的事件地点，比如说华盛顿啊，然后去荷兰，然后去我不知道有没有去巴达维亚巴达维亚就是雅加达，就是印尼的
雅
加
达，
对吧？
对，那读完这个小说我就记得就是这么错综复杂跟人物的这个故事连在一起，我记得作者有过一个说法，就是说机会曾经打开一扇窗，历史有可能大幅的改写。那这好像就是平路对台湾的命运下的一个判定。那他用这两个历史关口也是想辅佐来说明这一点。就刚才我们也说到，就是说如果当时在任何一个步骤当中的一个关键的部分不是这样走的，历史可能就会重写，这样
是啊，但是
历史就没有重写，
对啊，这就
历史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就像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电影叫宋家王朝，
宋家王朝，
对，然后他最后一幕不是就是宋庆龄他在病床上，然后就在那边就是快要临终了，然后那时候旁边就有一个话外音就问他说假如当时怎样历史不是这样，那你觉得现在中国会变怎样，然后就他就那时候宋庆龄就在剧中就很虚弱说如果历史没有如果，
是的 对确实是这样。
梁燕的无印良品，
今天我们的无印良品推出的是阅读这个专栏，来自台湾的作家赖志颖先生，他带来的这本书是台湾一位女作家叫做平路在2012年的一部作品，叫做《婆娑之岛》，是一部历史小说，讲台湾历史的。
那在这本小说里面，这两位西方人作为殖民者的面目，但是又对台湾有非常非常深的一个感情，沉淀在里面。然后在这两个平行的故事里都有台湾女性。刚才我们说到就是这个凯德雷当然是因为他最后背上官司是和一个台湾的外交人员一个年轻女性有瓜葛。那奎一的故事里面出现了一个原住民的女性叫做娜娜。
对，
其实非常有意思，就是我在想到说，你想一个殖民者到了一个地方，亚洲的或非洲的某一个地方，和一个女性发生关系。那比如说我们以前看到像大班里的美美啊，就是这个被殖民地的殖民地的这些女性的这个反应比较典型的反应会是怎么样？但是在这个婆娑之岛里面所写到的这位台湾的原住民女性，她是很自由的，很主动的，很野性的，
奔放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平路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呢，是希望台湾可以回归到那种状态，就是自由的，
对，就是比较自，就是说他等于说是一个台湾的象征，就是说他用娜娜来象征当时台湾的情况，因为当时在17世纪的时候，其实台湾还有很多可能性，而且其实说白一点，就是说当初荷兰它只是占领了西南方还有北部的一块区，其实大部分台湾地方其实都是非常就是部落，
还是原住民的部落
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当时台湾的发展性还蛮多，而且它其实也象征一点，就是说娜娜她其实是非常主动的一个女性，她 他要来见奎，他就来见，
他就来见，
他不要他就
掰。就是在这个奎一跟原住民女性娜娜的这个故事里，奎一是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状态，
对，没错，
他内心有渴望，但是他要看娜娜愿不愿意，或者他会不会出现那样。
对，
那他就像是一阵风一样，他来就来，然后他要是不来，他就得
拿他没办法，
对，就得等着。
对，而且其实也跟历史现实有关系，因为他在里面设定娜娜其实是平埔族的，应该是希腊雅族。希拉雅族的女性，
希拉雅族的女性，
对，因为平埔族只是一个代称，就是平地原住民的一个代称。然后他们里面还有很多族嘛。然后当时在台南地区的，就是最大一部分就是希拉雅族。然后呢，在当时的平埔族，的传统里面，事实上女性才是家业的继承者。
你是说他们是女系
女
社会，
女系社会？对，
okay.
所以其实他这个其实也算是反映一部分历史现实，
是
就
是
说。
是是
他们的女性也比较主动一点，
对，而且就是有自由度，然后你看上去她就是一个非常母性和有掌控能力的那样一个很强壮，内心很自由的一个女性哈。那罗洛莱这个就完全变成一种，
变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因为
是的，
在评论小说里面，他就把她描述为一个非常害羞，然后非常不知道怎么说话，青涩天真的女性，然后所以她才会引发了这个凯德雷他的一个想要照顾她的心情，
怜香惜玉的这个感情哈。
对，然后结果他就把她在里面代号叫罗洛莱嘛，然后就。我没想到罗洛莱就是一个非常危险，就是很危险的意思，因为罗洛莱本身、
okay.
本来的意思其实是在莱茵河畔，德国莱茵河畔的一个非常非常容易出事的一个地点。
OK，
然后他当然也就拟人化罗洛莱这个名字，就意思就是说在德国人的心中，就说在那个地方有个女妖，对，所以就诱人。就是触礁沉没这样子，然后这完全就反映了凯德雷的状况，遇到他然后就触礁，自己以为掌控了大局，然后结果其实也是在这个罗勒莱的手里，
对，
这样子
就出事了，触礁了。
所以其实虽然说在评论小说里面，他女性的角色其实并没有很常出现，但事实上其实是掌控了整个小说的局面这样子。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星期天下午6点到7点会播出的《无印良品》。今天我们的这个环节是阅读，来自赖志颖的推荐。在这个星期他推荐的作品是台湾作家平路写的一本小说，2012年发表的一部小说，叫做《婆娑之岛》。好久没有在节目里播出莫文蔚的歌曲了，来自他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所谓的经典，就是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再听，你还是会非常喜欢，而且感觉上它永不过时。阴天，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香烟映成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他永不会减，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厌倦。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无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那一面。 耳边响起的究竟是序曲或完结篇。感情不就是你情我愿，最好爱恨持平两不相欠。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见。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总之那几年你们两个没有缘。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是寂寞香烟，映着一滩光圈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